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0日星期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局势转变，美国愿意助乌克兰夺回克里米亚。一场新冠海啸正在中国农村酝酿。新西兰总理突然宣布辞职。新签证似探私隐，华人呼吁恢复原有10年签证。中南海调整，多名团派大员退居二线。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乌战场局势预计将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政府正在改变主意，准备协助乌克兰夺回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美国媒体认为，这个态度的转变显示美国政府援乌抗俄，正逐渐摆脱过去的自绑手脚。纽约时报18号报道，起初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乌克兰伸出援手，只是要将俄军逐出，并没有打算解决9年前的纠纷。虽然美国坚称克里米亚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却犹豫是否要卷入克里米亚战场。如今美国这个立场开始放松，几位美国官员透露，经过几个月同乌国官员讨论，拜登政府开始接受几乎可能需要这方面的力量。美方越来越愿意帮助乌克兰挺进克里米亚半岛。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乌军能够向俄方展现，乌国对克里米亚的控制亦会受到威胁，将加强基辅在未来任何谈判的地位。此外，美国官员和专家认为，虽然仍然存有克里姆林宫会使用战术核武报复的风险，但是现在对这方面的担心已经减少了。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政府攻击克里米亚的新想法，显示出从开战以来美国政府态度的转变。从一开始，即使公开承认美国提供乌军刺针 Stinger 防空飞弹都有所顾虑，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和北约之前的自绑手脚，现在已经正在逐渐稳定地放松。协助乌国攻击克里米亚，亦会是至今所做其中一个最大胆的动作。另外，美国这个礼拜公布的新一波对乌克兰军援方案中，可望包括射程150公里的陆基小直径炸弹 GLSDB， 令乌克兰提高防空和打击能力。据报道，150公里射程的火箭弹亦可以打到克里米亚。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讨论向乌克兰军队派遣 HIMARS 火箭系统和布拉德利战车，以便他们能够争夺对克里米亚大桥的控制权，切断俄罗斯的重要补给线。有意思的是，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经营的一个推特账号18号张贴了一张地图，将克里米亚视为乌克兰的一部分。这张地图原本是想讲明欧洲各国的汽油成本，并以不同颜色呈现，但图片中俄罗斯入侵并占领的乌东地区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半岛仍然属于乌克兰。截至当地18号凌晨，该地图已经被浏览了736万次。网友纷纷表示，这是俄国驻瑞典使馆承认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一部分。正确的乌克兰地图，真相无法忽视。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德国总理索尔茨在发表演讲时亦表示，乌俄战争带来很多影响，但是如果想结束乌俄冲突，这样俄罗斯必须输，这是我们同伙伴密切合作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的原因。今年春运客流总量将高达近21亿人次，引发对农村地区疫情激增的担忧。网上已经有不少惨状被曝光出来。1月17号推特账户文北发布消息说，惨烈，大陆的一个村庄死亡高达200多人。有网友感叹道，一个大村能够有几多户人家，200人是什么概念，同屠村有区别吗？民众称专家讲的说话不能全信。有短片显示，一名正在咳嗽中的小伙子表示，自己身边前日看到仲好好的一个同事 才41岁，是公司扬得最迟的人，一直认为他的抵抗力强，但是没有逃过。阳康后20多日出现一些后遗症，突然就离世。小伙子说，不是要制造恐慌，不是要制造焦虑。专家之前说 80-90% 无症状，现在 80-90% 都有症状，说 80-90% 都没有后遗症，现在后遗症大把。网友江少回复说，我们村死了200多人。还有网友回复说，我们一个有35万人的院，一个月死了4000人，共匪真是杀人不眨眼。亦有网友担心说，恐怖的是下一波会来得更猛，有多少人能够撑过去。还有网友愤怒地说，一个大村能够有几户人家，200人是什么概念？这种群体死亡肯定是共同群体事件造成，比如强行打疫苗，哪个能够推行这种事情？只有共产党。共匪不死，哪有我们中国人的未来？200人和屠村有区别吗？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昌平区新庄只有90户人家，居住不足300人，因为感染病毒死亡者太多，多台挖掘机昼夜挖坟掩埋尸体，影片中可以见到大批一排排的新坟。有网友震惊到，再想下那些未来得切去火化的小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专家黄炎中在 CNN 发文，以专家视角从多方面讲明农村地区应对新冠袭击的脆弱性。他警告，在中国农村一场新冠海啸正在酝酿。另外，湖南省县级市祁阳市疾控中心13号宣称，抽样调查辖下12个镇和3个街道共30个村，每个村入户调查10户家庭，总共300个家庭，1198人，感染939人。从上个月5号到1月5号，总共死亡79人，因发烧咳嗽死亡42人。评论员黄笃然分析，如此计算，死亡率是 4.5%，是香港 0.7% 的 6.43 倍。据天津市 Seth 先生透露，他在天津殡仪馆工作的朋友估计，从上个月12号到现在，天津去世最少10万人，而且高峰期仲未到来。那就是说，在这26日内，天津市平均每日过世3846人，而以前平常年份，天津每日200人逝去。这两个数据的关系是 19.23 倍。1月19号上午，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Jacinda Ardern 突然宣布，他将于2月7号辞职，不会在今年10月的大选中寻求连任。阿德恩在新西兰东海岸的内皮尔 Napier 市出席工党的党团年度会议时公布了这个消息。阿德恩现年42岁，他对工党成员表示，对他来讲，时机已到，他能够付出的所剩不多，并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再做4年的能耐。对于新西兰10月14号即将举行的大选，阿德恩表示，虽然不会角逐选战，但他知道对新西兰民众影响最大的几项议题仍然将是政府今年执政和选举的重点。他含着眼泪说，过去的5年半是他生命中最充实的一段时间。他相信领导一个国家是一份最具特权的工作，亦是一项很具挑战性的工作。他说，这份特权亦伴随着巨大的责任，如果没有完整的准备，不能亦不应该这样做。阿德恩还说到，他曾经花很长时间来思考新西兰的未来，亦曾经希望找到一条出路，但好遗憾的是他做不到。他认为如果他再继续担任总理，会对新西兰造成伤害。据报道，阿德恩担任新西兰工党领袖已经有5年时间，他的疫情政策令新西兰的经济状况日趋恶化，通货膨胀严重，普通民众越来越难以驾驭飞涨的生活成本，因此新西兰人对他的不满日益加剧。而 2022年全年，工党的支持率持续下降，目前已经落后在在野的国家党好几个百分点。目前仲不清楚大选之前由哪个来接掌总理职权。副总理罗伯森 Grant Robertson 宣布他不会角逐工党党魁之后，总理争夺战顿时白热化。目前有26000多名在美国的华人在网络上呼吁中共当局恢复过去签发的10年多次签证，并消除前往中国旅行的所有障碍。这份发布在 change.org 网站上的请愿书写到，3年多来，很多在美华人急切等待去中国探望亲人，包括染疫生病或去世的年迈父母，并希望中共大使馆恢复所有以前签发的签证，消除民众返中国探亲的障碍。据了解，所谓的10年签证是美中双方的一项互惠签证安排，2014年由奥巴马宣布，即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签证有效期延长到5年，商业和旅游签证的有效期延长到10年。随后时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亦宣布，中方为美方游客和商务人员签发最长为10年的多次赴华签证。2020年初，新冠席卷全球，中共暂停了这个安排。现在美国之音最少从两个消息来源获悉，中共驻美使领馆已经开始接受新的10年签证申请，但不少华人提出疑问，中共既然可以接受新的赴华探亲旅10年申请，为什么不首先恢复现在仍然有效因疫情被暂停的10年签证呢？独立法律学者余平分析，咁可能同中共试图通过新一轮申请获取更多个人信息有关，因为过去申请好简单，唔要求你好多信息，但而家要求提供好多资料，佢嘅目的係要用更多嘅数据嚟鉴别呢啲人。喺中共公布嘅新嘅线上申请表格里面，有一项过去冇嘅新要求，即申请人必须完整填写工作经历同教育背景，即高中之后的完整的学习经历和从毕业后的完整工作经历，甚至包括学位与专业、职位与职责。余平说，这种做法恐怕隐藏着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外交部门亦迎合国内的所谓国家安全，通过这些复杂的申请手续进行信息的筛选。但他相信，既然是对等的签证安排，如果中方提出过多限制性要求，将迫使美方亦作出相应变化。实际上，美中之间这项对等互惠的签证安排正受到美中关系在地缘政治紧张形势下如何演变的考验。例如在2021年，美国5名共和党籍参议员就提出了签证安全法案 Visa Security Act。中共高层的人士仍在持续调整，团派的力量仍然被继续削弱。日前中共公布新一届政协委员名单显示，多名团派大员退居二线，如副总理胡春华、人大副委员长沈若若等。1月17号，中共全国政协13届常委会会议在北京结束。18号，中共发布了14届政协委员名单，共2172人。按中共官场惯例，全国政协主席由中共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共排名第4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亦在名单上。如无意外，王沪宁将接替汪洋出任全国政协主席。中共上一届24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只有7人出现在新一届政协名单上，其余的17人多因年龄、职务变动而卸任。而中共副总理胡春华、人大副委员长沈若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3名团派大员亦在官方公布的名单中料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中共20大的高层人士内斗中，团派全军覆没，李克强、汪洋、胡春华全部出局。时评员李林一表示，胡春华入围政协委员 标志着他将在政协养老。一般来讲，胡春华可能任政协副主席，但感亦可能存在变数。如果最终胡春华只是成为一个普通的政协委员，那就讲明在习近平将胡锦涛在二十大上架走的时候，胡春华双手抱胸的举动激怒了习近平，更令他最终在职务上被降格。李林一认为，周强和沈若若的派系色彩亦是看点。周强一度被认为表面是团派的人，实际却听命于江派，沈若若则是团派人物。这两个人一起被打发去政协，和习派在二十大一家独大是对应的，都是内斗的产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